亲爱的奉献者家人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来到阅人艺人故事会时间。今天是2020年7月14日，星期二。今天我们邀请到一位历史的亲政者，他将向您讲述瑜伽奉艾中这棵小苗是如何在中国生根而发芽的。你有没有遇见过那样一个人，因他的临在，处处充满灵性的芬芳，服务于他，就想成为他那样完美的学生？静听，收听故事会，昙摩树下的 Krishna 知觉之路，主讲嘉宾，昙摩书院昙摩子 Lohitaksa Dasa Prabhu，请大家掌声欢迎。有请帕布，Hare Krishna。
Hare Krishna，大家好，我是 Lokitaksha Das 啊，昙摩子。今天呢，我们 Sati Mataji 呢邀请我给大家做一些分享。那么今天呢，我给大家呢来分享并且讲述的这个话题呢是昙摩树下的 Krishna 知觉中国之路。那刚刚呢，我们 Sati Mataji 呢在做介绍的时候啊，谈到这些介绍的话语中。说，就想成为他那样完美的学生，而且呢，在昨天、今天的这些介绍的信息的发送之中啊，很多人啊，我相信也都能看到，但这会容易引起人们的误会，为什么呢？因为呢，这种误会是人们会认为这是 Lohitaksha。其实不是我，因为呢，首先呢，这一像他那样成为完美的学生，这一荣耀啊，是指我的 Gurudev，是了 Tamakrishna Goswami，因为他是圣帕夫帕的完美的学生，也是 ISKCON。一位 Vaishnava 完美的学生和门徒的榜样，我们 Krishna 知觉协会。所以呢，对于我而言呢，其实对于我们每个人而言，我们则是呢，去尝试、去追随、去实践、学习，成为一个完美的学生。好。那么，我给大家呢来做一些分享。那就着这个主题呢，昙摩树下的 Krishna 知觉中国之路。首先呢是，既然是故事会，那 Sati Mataji 呢特别要求啊，少一些的这些讲课的内容啊，更多的给大家分享一些故事。所以，那我就从我是怎样加入到 Krishna 知觉，我是怎样呢？遇到我的灵性导师，谁来？Tamakrishna Goswami，他是整个这个 Krishna 知觉运动的这个先驱之一。那么，我和大家呢分享一些。他的这些与他的逍遥时光，通过他呢，在中国传道授业的这些点滴，因为只能说是点滴。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在过去的将近30年以来啊，这也是我的一个遗憾，就是我只见过他仅仅5次面，作为他的门徒。作为他的门生，我只见过他仅仅5次面。但是呢，他却改变了我的一生，他却是我的永恒的灵性导师。那么，仅仅记着这5次的涟漪， 它在我的内心呢，印刻下了深深的烙印，让我去追随它。就像他呢，去一生去追随圣帕夫瓦那样。这让我们一起呢去反思克什那知觉的中国之路，这个 Bhakti Yoga 奉爱瑜伽这门灵性知识在中国传播，我们该如何呢进行下去。那首先呢是如何呢出狱他摩克什那 Goswami， 因为对他来说哪里都是文达文。我还记着呢，我第一次遇到成为一个奉献者，遇到奉献的时候呢，是在90年代初，大约呢1994年的时候，是在街头，我看到奉献者在派发呢圣帕夫帕的书籍，那么我呢也买下了一本书籍，再回来，而对生命永恒的这个概念呢，深深的呢影响了我，因为我始终认为生命是永恒的，而不是这个短暂的躯体。所以自那一刻起呢，我相信我应该呢去学习这一门灵性的知识，所以更加深入下去，学习不加梵歌。所以从那时候开始呢，我应奉献者的很多盛情的邀请，我相信每个人都会有这样的经历。在公园里呢，每周周末的时候一起 kirtan 唱诵，然后呢，在 ashram 庙宇里面呢，星期日呢大餐 prasada。我的家乡是在西安 ，Gurudev 呢，我的灵性导师呢，给他的在西安的名字叫做 New Shamakund。因为那时候在中国很多的大的城市都会有一个灵性的名字，西安是 New Shamakund。 而且呢在周末的时候我会从家里啊离开，会住在庙宇里，清晨呢去参加 RT 联谊听课。那么经过一段时间这样的日子呢，一直呢总是在盼望着一件事情快点到来，那是在1994年，就是呢盼望着呢那些奉献者说很快呢 Gurudev， 也就是 Tamokrishna Goswami 呢，因为人们把它称为 Gurudev， 早一点呢会到访我们的这个城市。那时候我刚刚成为奉献者，学习 Bhakti Yoga， 因为呢在90年代初的时候成为一个素食者并不是容易的事，而如果一个奉献者，一个 Bhakti Yogi 奉爱瑜伽士，如果每天呢保持清洁，每天沐浴的话呢，对人们来说更是一件难事了。因为很多人知道在以前的那时候啊，一个礼拜洗一次澡，一个月洗一次澡都是常事啊，更不要说每天都要沐浴。所以呢，然后他母亲说：“你是不是有病啊？每天都要洗澡。”所以，当然这样的习惯就开始了。我心里觉着，我每天可以念诵16圈，每天可以，我可以开始遵守4项。规范的原则，做好 sadhana， 但是呢只有一个 sadhana 我不太容易做，就是我还在吸烟呢。我觉得别的我什么都可以做到，我可以甚至也可以不吃肉，因为呢肉的吸引力可能比别的更大，但抽烟呢我不行啊。所以和奉献者联谊的时候我还在抽烟啊，我说慢慢来吧。所以呢这样的慢慢的熬，终于熬到了1995年，终于盼到了我心目中的那位 t Tamal Krishna Goswami 他来到了 New Samarkanda。 在我们迎接他的那一天呀，这是我这一生都不会忘记的时候。为什么呢？因为在我们在一个这个城市的城中村里面，我们会租下一个整座院子，就是一座庙宇一样的，就像过了盛大的节日。而我呢，我怎么都不能去想象呢，一位灵性导师，一位 guru 呢，亲身的临在啊，瓦普与他亲身的临在亲身的联谊，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景。因为所有的在过去的一年中，只有在经典中才能够去体会到，而且经典中总是在描述，比如《博伽瓦坛》中总是在描述5000年前的事情，但是再过几天呢，在现实中我就要会遇到了。那么当到来的时候啊，那些妈大吉们呢准备好了花环啊，准备了很多花环，而且准备了很多花瓣，因为我们是一个院子，而且是2层楼的院子，而且准备了很多普沙的。这时候呢，等到 Gurudev 进来的那一刻呀，那些妈大吉们都站在2楼，把所有的花瓣呢都撒了下去。然后呢，有帕布呢给他戴上花环。那时候我站在那里，我就发起呆来了。因为呢，这样的场景啊，真的只有在什么的巴格瓦坛、圣典博加瓦坛那些宇宙古史之中啊、往事书之中啊，才能够体会到。就像不管是 Krishna 亲临某地，还是那些伟大的圣哲去哪里的时候，那些天堂星宿的半身人从半空中啊撒下花瓣一样的，那就是这样。所以那一刻呀的情景啊，此生啊，始终啊都会印刻在我的脑海之中。那么当见到 Gurudev 的时候，之前呢，我准备了很多想和他说的话，想问的问题，但是呢，因为这样的情景，我的大脑啊，就像电脑的硬盘一样被清空了，然后呢，什么都没有了，一片空白。然后我的上衣口袋里还，我竟然忘了，因为那紧张，我还带了一包烟。我站在那里傻呆呆的，和 Gurudev 问我，你在遵守思想基本原则吗？你在这个每天在念诵吗？然后呢，我都一一的回答，但是我口袋的香烟他都可以看得到。我事后我还在想，哦，我怎么干出这样的傻事来，愚蠢的事情来。但灵性导师的仁慈就在那里，他或许，我想他已经看到了，但是他也并没有去指责我什么。所以就是这样。那么这样的目瞪口呆的事情啊，我不知道呢历史会重演。为什么呢？因为呢一年之后啊，竟然因为成为一位奉献者，你要念诵 Hare Krishna Mantra 至少有一年以上，遵守思想规范，持戒啊，奉行。那在一年以后呢，在1996年的时候，我正式获得启迪的时候，我竟然又做了一件蠢事。而这样的一个蠢事啊， 差一点呢，让我错过了这一生啊，获得灵性启迪的这一次机会。我事后啊，我在想，这一次错过呀，或许就是一种永恒的错过。为什么呢？因为在那时候呀 ，Gurudev 告诉我，明天早上六点钟，你到我的酒店的房间里来，我给你启迪，我正式接受你为我的门徒。然后呢，我又开始兴高采烈了。回到家中以后，我翻来覆去的，我说我应该准备点什么吧，因为很年轻啊。我说要不要准备点什么礼物呢？因为这是需要，我们是给灵性导师要给一些 Guru Dakshina， 给一些供养啊，供奉的，不是的。我说我或许我应该写一封信吧。等等的，反正翻来覆去，总是想干这又想干那。那么结果呢？晚上睡不着觉了，到了半夜我都没有睡着。结果呢？甚至到了快天快亮的时候呢，我才睡着。那么这一刻完蛋了，因为呢，我没有睡着觉。结果到天快天亮的时候我才睡着。所以当我再次睁开眼睛的时候，大家知道发生什么事情。我一看表，整整表针的指向六点，这就意味着我还在床上躺着呢，但是已经六点了。所以我那时候吓得毛发直竖。那么我穿上衣服呢，然后呢就往外跑，打起一个出租车，就奔向了灵性导师住的地方。当我飞奔到他们住的酒店的时候呢，他们的启迪仪式已经开始了。那么我在想，完蛋了，确实他们已经开始了，而且他们都在静静的等着我，那怎么办？好，而且他们也在商量，这一次啊，我可能需要这个再等一年。我内心呢，就使劲的在默默的祈祷，向你心爱队伍祈祷。我说你心爱队伍，请你帮助我，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因此呢，有年长的奉献者呢，就跟 Gurudev 说，他很认真的，他做很多的服务，所以呢，这次呢，因为问清原因了，知道呢是什么情况，所以 Gurudev 告诉我 ，one minute， 他的意思是让我用他的洗手间。给我一分钟时间，让我立刻去沐浴，只有一分钟，然后给我启迪。所以啊，我呢由极度的绝望又变得呢兴高采烈起来。那么自从这样的经历之后呢，以后啊，我每次再次见到灵性导师的时候，我总是默默的坐在那里聆听他的教导，铭记于心。我总是不敢的再有任何的差池了，因为我总是在想 Krishna 呀，我何时也能够像我的灵性导师一样，总是服务圣帕瓦，不会有任何差池。因为圣帕瓦他在任何时候遇到任何困难阻碍的时候，他都会说 Tamo 在哪里，这就是 Tamo Krishna Goswami。 那么说到这里呢，我们就要说到圣帕瓦帕的愿望。因为帕瓦帕的在隐居之前那一两年，他的一个愿望是谁能够去中国东方这片土地，谁也能够去苏联 所以呢，他最后选择，他指出来呢，好，Gopal Krishna Goswami 呢，去苏联，Tomo Krishna Goswami TKG 去中国。虽然他们都很有很多的服务和责任要做，但是他们都义无反顾的前往。帕乌帕让他们去传道授业、传播知识的地方去。所以在七十年代末的时候，塔莫克什那戈斯瓦米换上西装，脱下他的僧袍，就来到中国。所以在那时候会有很多的故事。那么他也会派遣不同的助手呢，不同的 Vaishnava 奉献者呢，来到中国的不同的城市。这里呢，我想呢，我不再去分享的更多。更重要的是什么呢？在那个年代的话呢，在中国的我们的 devotee 奉献者呢，有一因为这样的热情 Gurudev 的推动啊，我们有一个非常好的习惯是什么呢？就是派书，好像呢，所有的奉献者呢，都去呢，能够去把派书当做我们自己的职责。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圣帕乌帕的，他这一生都和经典和书籍呢，链接在一起了。我想呢，我们每个人都或许通过永恒的祝福帕乌帕传都能够去了解到帕乌帕。帕乌帕的灵性导师甚至在晚年的时候告诉帕乌帕说，看到你那些灵性兄弟们，他们为谁在为去争夺在庙宇里谁去住哪个房间，谁去争夺在庙宇里哪一个庙宇里的这些职位，再去争得你死我活。我宁可把这些庙宇的大理石都拆掉，都印书，所以你应该去印书，派发那些经典。所以经典书籍，这是与我们结下不解之缘。所以 Gurudev 一直也在推动我们派书。他不单呢是他是最早的印度的 BBT 的信托人，当然呢他也是中国的。那么那时候啊，在最早的那二十年，我切身的体会是什么呢？在这里我想要分享给大家，就是全职的奉献者他们每天都会去派书。我记着我每天呢都会去到下午傍晚去派书，然后呢晚上回来以后，不管派出多少本书，我们都会兴高采烈，哪怕一天只有一本书的收获都会开心的不得了。而那些居士的奉献者呢，他们呢虽然忙于呢家庭的生活和工作，有这些职责，居士的职责，但是到了周末的时候，他们也会来庙宇里 ashram 里的压车，那么他们也会加入到派出的队伍里，也会兴高采烈的去加入到派出的团队之中来。所以我们能看到通过派书，我们能让这一门知识呢，灵性的知识，在这个卡利年代播下更多的种子给在人们心中。但是之后呢是什么样，我们一会儿呢我们来去对比。那我首先呢按照顺着时间的延展 我来给大家呢做介绍。那么 Tamokrishna Goswami， 我们称他为 TKG， 他就是这样子的一个人，他不断的通过实践来传播这门灵性的知识，传道授业，不断的去尝试，所以才有了我们可以看到的，在剑桥大学，英国的剑桥大学里，才有了那一位去学习的僧人的学者，才有了我们说，在这个年代中呢，那些风爱瑜伽，可省吃觉的知识的传播，可以用100种方式，我们可以去实践和尝试，因为这是放之宇宙四海的真理，我们可以用各种方式。因此我作为我来说呢，虽然如我刚才所说，很遗憾的就是我只见过我的灵性导师5次面，我不如很多的灵性的兄弟，他们会一直呢陪伴在灵性导师身边，我只有短短的5次面，但是每一次呢，灵性导师的教导就是如何的派发更多的书籍，如何的去传道授业，给予更多的大众可省知觉。所以我也一直在思考，在中国这边土地上，可省知觉瑜伽的奉爱哲学呢，这门灵性的文化呢，在中国究竟呢它的真实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如何的真正的让它呢传播出去。所以呢 Gurudev Tamakrishna Goswami 呢，他一直呢都是以这样的方式呢来践行着，不断的去尝试，他是一个非常开放的人，而且这样呢他也在总是在鼓励着我们，我们不应该变得越来越保守，甚至变得越来越呢变得像一个什么，像一个非常狭隘的社团。我们一定要记住 Gurudev 不是这样的人，是因为 Prabhupada 不是这样的人，他的灵性导 Prabhupada 的灵性导师 Bhaktisiddhanta Saraswati Thakur 更不是这样的人，但是呢这一切呢都因为呢 Gurudev 呢他的隐迹啊而停止了，在2002年的时候，在2002年年初的时候，对我来说突然间呢我听到了一个噩耗，我接到电话，我的灵性导师隐迹了。其实在这里呢我想和大家分享的是什么呢，永远如果你已经有一位灵性导师，永远不要忽略和他任何一次联谊的机会。因为以前的我总是在想，我还很年轻，我还有很长的时间和我的灵性导师在一起，以后呢我可以在圣地总是和他在一起，他以后呢他身体好了，他可以来中国总是和我们长时间在一起。不是，突然间他就离开了躯体，也就意味着你的灵性的休息，你的所有的一切都应该的是开始应该变得成熟，应该自立起来，这一切而且是突然间的， 那时候呢，当然这也是我的故事了。今天我们是故事会。紧接着呢，因为那是一个春天，紧接着我做下了一个决定。因为在之前我一直在思考，所以我做下一个决定，我应该开始去接受我的 Gurudev 他的使命和什么呢？这个传播这门知识的职责。那么如何去传播这门知识？所以我就在想，那时候没有人去印度呀，怎么办呢？那没有人去印度，先把中国人送到印度去吧。因为在2002年的时候，几乎没有人去印度。那好，从我开始。那么我就在印度大使馆门口找到一位我的合作伙伴，他是一位克什米尔的印度大学生，正好呢，他们家呢是做旅行的。我说我们合作吧，我们一起开一家旅行社。他很感兴趣，我们成为朋友。好了，我们一起在北京和新德里就开了一家旅行社。印度米纳旅行集团，我们就开始把中国人送到印度去旅行。所以从那时候开始，在中国所有的这些国际旅行社都会有，就开始慢慢的有去印度旅游的。而且去印度，只要去印度旅游的，他们开始都会有一个景点，就是去新德里的哈瑞克什纳庙宇。而且去哈瑞克什纳庙宇呢，都会有一个节目，就是一定要去格温达餐厅去吃一顿美味的普沙的啊，美味的素食。所以在印度的那些中文导游他们就说，哦，开始觉得很奇怪，但是慢慢的他们都已经接受了。所以慢慢的就是这样。过了很多年，可以说我培养起这样的一个印度旅游的行业。因为我的大部分做这样的一个行业印度旅游的很大一部分，无论是北京、上海、广州，都是从我的米纳旅行社出去。最后呢，我做下一个决定，好了，旅行到此为止，我应该开始去再更深入了，我应该在这方面弃绝掉。那么慢慢的把旅行放掉。在2005年的时候，我和我的师兄，你们很多人啊，很早的一些奉献者应该知道，桑凯坦帕布桑老师，我邀请他，我说呢，我们按照 Gurudev 的遗志，我们一起做教育吧，把 Gurudev 的这个职责更好的履行下来。所以我们在文达文两个人约好一起，一人买了一座房子，在 Gurudev 的房子不远的地方，然后呢，我们就开始印度的游学培训，然后我们就带领中国的那些最老的、最早的那些瑜伽老师们，开始去印度，文达文、Rishikesh、哈里多尔，然后呢，给他们培训薄伽梵格的知识。然后呢，
我们的最早我们开始的名字叫 Hare Krishna 国际瑜伽研究院，最后慢慢的我觉得这样的名字不是符合 Gurudev 的精神，因为呢Tamakrishna Goswami 他的精神是什么呢？在中国的文化博大精深，因为呢中华的文化是什么呢？你们要一定要记住一点，就像我在北京大学读哲学啊，哲学系学习佛学的时候，我的系主任给我的第一节课曾经说过，说你们知道什么是汉族吗？我的很多同学，因为都是有很多同学是僧人，他们就说提出来了很多的不同的见解，但是呢他说汉族就是你找不到根了你就是汉族，因为汉族是唯一一个没有用血缘来界定的民族，是用一个朝代来界定的，这就意味着我们是一个文化吸收各种各样的优秀的先进的文化凝聚在一起的一个民族，一个文明，一个国家。所以我们可是那知觉风爱瑜伽这样灵性的知识一定能被吸收融汇贯通在中华文化之中，所以通过 Gurudev 的这样的思想，我觉着应该叫檀摩书院。为什么？书院是中国传统的概念，檀摩是我的灵性导师的名字 TKG， 这就是我的来历所在。今天呢也给大家讲，这也是实际上是我的故事跟大家分享。那么在这么多年，我也在这个过程中，2007年的时候，我也成功的在正式获得我们国家宗教局的批准，出版了《不加梵歌原译》，我们的中文经典。那么之后呢，我也有幸呢担任我们 Bhakti Vedanta 图书的在中国的正式组建的首任的负责人总经理。我想呢我们呢应该呢让这一门放之宇宙四海皆准的灵性知识呢让更多的中国大众呢去接受。为什么这样说呢？这是我今天要跟大家呢这个故事会啊真正落脚的地方，我们这个话题真正落脚的地方。因为呢在 Tamakrishna Goswami 隐居之后的20年来呢，可是知觉风爱瑜伽在中国呢，我有一个切身的感受是什么呢？是我们仿佛找不到方向了。虽然呢很多的 devotee 奉献者都在热火朝天的再去做一些事情，但是呢我仿佛看到了一些现象。这个现象是呢，一是我们呢找不到在中国传播这门灵性知识的方向，我们不知道到底这个灵性知识真正的定位到底是什么。二呢，是我们很多人呢，我们呢会陷入到一种就像《薄伽梵歌》中 Krishna 所说的善良形态的这个束缚之中，也就是婆罗门式的困扰之中，也就是我们在去享受善良形态的那种快乐，但是忘却了 真正的这个使命所在。我们只是来享受那种幸福感了，所以被幸福感所束缚了。所以记住，善良形态也是物质的形态。其三呢，就是我们因为前面这些呢都是物质的，那么也就会让我们有很多的物质的品性呢在其中啊展现出来，产生了很多的物质的这些活动。卡利年代的虚伪、纷争、误解、争吵就自然而然展示出来了。所以就像5000年前维亚萨德夫在圣殿博加瓦坛之中所讲的卡利年代的种种特征，也自然而然在我们的这个灵性的社团中所展示。而我们没有了派书 Sankirtan， 在塔尼玛帕布的 Sankirtan Yagya 在我们这里呢变得好像柔弱无力了。所以种种这些让我们呢好似停滞不前了。而社会在滚滚浑洪流呢，社会在发展，而我们呢看似也在发展，但是与社会的如此迅猛的发展相比的话呢，我们其实呢速度太慢了。虽然我们在行走，我们是牛车，坐着牛车，但是这个社会已经是坐着高铁了。记住，就是这样。那我所讲的第三个话题引申出来，就是我们需要思考的是什么是真正的 Guru Seva， 什么对灵性导师服务的真正的意义在哪里。我们很多我们不同的奉献者皈依的不同的灵性导师，然后灵性导师来了，我们都会说啊 Guru， 我有什么我可以服务你啊 Guru， 怎么着 Guru 走了，好了，结束了。然后呢有可能我们之间还会有争吵，然后呢甚至争宠等等的。但是呢我们有没有像 Tamakrishna Goswami 那样毫无保留的去履行圣帕瓦给予他的训示？有没有像圣帕瓦那样毫无保留的去奉行 Bhakti Siddhanta Saraswati Thakur 给予他的训示？所以这是传承，知识的传承。因为 Vyasadeva 看到这个卡利年代的征兆越来越明显了，所以他开始担忧。因此他的灵性导师来了，南拉穆尼来了，南拉穆尼给他了更多的，因此我们才能看到我们的传承中有这么多的伟大的圣人给予我们的帮助。因此 Krishna 亲自来了，所以我们这个 Sankirtan Yagya 齐颂圣名的这样的一个什么呢，这样的一个修行的方式呢也展现出来了。但我们是不是能够让自己更加的精进受益的同时呢也全力以赴的去推动，这是关键。那今天呢萨提玛大姐给我们的时间呢有2个小时，我想呢我跟大家分享呢1个小时，剩下的这10分钟时间呢，我想呢跟大家呢有这么一个思考，就是呢到底在中国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灵性的知识和克什米尔知觉。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呢，我看到呢有很多的 Devotee， 他们呢提出的观念是，哦，吃饭不用手抓着就不纯粹啊，不去穿兜底就不纯粹啊，然后等等的啊，这只是举个例子。然后呢变得越来越呢有一些原教旨主义的这个思想，甚至变得有越来越有一点这种印度教的这种思想。但是我们有没有思考过这个 Caitanya Mahaprabhu Krishna 本人给这个 Sankirtan Yagya 这个齐颂圣名的这个宗旨是什么呢？是在全世界每个乡村每个城镇人们念诵 Hare Krishna Mantra， 念诵神的名字，这是这个卡利年代的宗旨。人们通过唱诵圣名而得到净化，这一点就足够了。他不分肤色，不分宗教，不分民族，不分他穿什么衣服，他吃什么东西，他只要是普沙丹就可以了。所以我们只要做到这一点就行。因此中国是最好的土壤，因为在过去的40年之中，我们已经经历了，我们如果说就像春夏秋冬一样的轮转一样，在中国我们这个社会，我们这社会实际上也有4个轮转。Artha Kama Dhamma Moksha， 经济发展感官享乐，我们说 Dharma， 我们不能说宗教原则，我们说道德的复兴和生命的觉悟，不能说不仅仅是解脱，生命的觉悟，这是我给你用中国的言语来所讲的。那么中国恰恰已经度过了经济的发展，感官的物质的享受，恰恰要进入到道德的复兴，随之进入到生命的觉悟啊的这个阶段。那我们恰逢其时，那么我们给予社会大众的内容很多，为什么呢？可是直觉的知识涉及到生命的方方面面，那么因为真理意味着它涉及到方方面面，所以我们可以用任何在一个人的生活的方方面面，工作的方方面面，社会的方方面面，都可以涉及到可是直觉的知识。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用一种开放的态度去给予人们？因此我们可以界定可是直觉不是印度教，所以跟印度没有关系。印度这个国家它有什么样的边境冲突没有关系，我们传播的是一个什么呢？真正的经典，永恒的经典，它和那个地域的没有关系。我们只传播的是圣典薄伽瓦坛和薄伽梵歌的知识啊，还有呢 Sankirtan Yagya 的核心是人们聆听圣名，唱诵圣名，这是瑜伽的知识，这一点就足够了。因此我们站在更高的角度，超人的角度，而不要把自己再降格，这一点啊非常非常的重要。因此我在这里呢祈求我们所有的奉献者呢能够去开始去思考，停止各种误解，停止争吵，那么我们开始呢真正的去理解服务 Guru 的使命的意义， Guru Seva 对 Guru 灵性导师服务的真正的意义所在。那么让瑜伽的奉爱宗，这是我给你的一个定义，瑜伽的奉爱宗，我们用我们自己的语言说 Krishna 直觉。那么用一个更学术的语言来说，我们说瑜伽的奉爱宗，就像佛教的佛法在中国过去2000年以来啊，其实在汉代的时候佛教佛法呢都已经传播到中土了，但也需要过了很多年我们
才能够去慢慢的扎根，然后广为传播。那么我们是不是应该呢去有一种更开放的态度？所以我们很多事情啊都需要能够去内心开放，而且遵守规范。所以在这里最后我要说的一点是，我要跟大家呢正式的来做一个宣布。其实呢之前已经有了，在这个月初正式开始，我已经正式的辞去 Bhaktivedanta 图书总经理的职务。在作为第一任的中国 VBT 的总经理，我已经完成我的服务和职责了。以后呢，我会专注在中国檀摩书院 Bhaktivedanta 范学院 Bhaktivedanta 经典文化基金会的服务上，而 Bhaktivedanta 图书 BBT 的服务将交给下一任的这个总经理来服务。但是有一点我们需记住，每一个真正的 Vaishnava 应该遵守法律，遵守道德规范。为什么呢？我们要记住一点，我给大家讲一个过去2000年来的发展史，简单的轨迹你们就可以看到。佛法汉初的时候就已经传入到中国，但是在两晋的时候我们才开始啊这个更大的发展，到隋唐的时候才开始真正的大的兴旺。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个两个时期啊，能够把所有的经典，把从各种译经师不同的翻译之中啊，能够定格在以鸠摩罗什和玄奘法师以他们为主的这个统一的一致的这个翻译之中，那么让佛法能够有一致的对大众的表达。那么因为中国这一个大一统的文明之中啊，历来就是如果传播一个文化、一个哲学、一个经典，一定是书同文的，不要一个灵性哲学的概念的话有五六种说法，对大众来说他们没有这些转换的频率的。所以我们必须有全局的观念，有战略的观念才行，否则的话我们只能是自娱自乐才行。因此 Tamakrishna Goswami 他的当年所有的这一些安排，我为什么说在他隐居的时候一切都戛然而止，就是这样子的。所以说在他隐居之后这20年，看似我们发展了，其实我们并没有发展，我们只是牛车在拉着往前走，但是中国的高铁时代已经走过了这20年。因此我恳请每一个 Vaishnava， 无论是那些年长的 Vaishnava 还是新进成为奉献者的 Vaishnava， 我们都有责任呢成务，让自己呢在以后的100年、500年、1000年之中啊，都能成为担当这一传道授业、传播灵性知识使命的那一个真正奉行职责、履行 Dharma 的人。 Hare Krishna， 这就是我今天给大家分享的。那么这才就是我们 Sankirtan Yagya 瑜伽奉爱宗真正生根在中国的开始。这也就是我们像 Tamakrishna Goswami 一样真正能够成为一位完美的学生，像圣帕布帕一样能够真正成为他的
Bhaktisiddhanta Sarasvati Thakur 的弟子那样，我们也能够成为我们的灵性导师完美的学生。Hare Krishna。萨提玛大姐，我今天的给大家的分享就是这样，不多。
好的。
因为故事要分享起来，七零八碎的就太多了啊。
非常感谢罗希塔克萨帕布，这么有深度的这个跟我们分享了他的这个就是在一路从加入克里斯纳之觉到现在的这个经历和觉悟。那我们也知道罗希塔克萨帕布是学哲学出身的，对吧？然后呢，又对这个哲学的这个知识和我们泛爱瑜伽的这个知识呢，做了深入的这么多年的深入的研究啊，然后现在又就是在教授学生。刚才您在这个分享的过程当中也说了，我们的这个有的时候可能看起来像是更像一个这个印度教。好像有点偏离了我们 Sankirtan 运动的这个 Krishna 直觉奉爱宗的这样一个形式。那您也说这个我们传播呢也要在中国生根发芽。那我想想请帕布就是说再给分享一下，那您觉得就是我们奉爱宗和中国的这个这个就是文化背景下如何更好的能够传播或者是相融合呢？
Hare Krishna。 好，那么这个问题啊，我其实呢很多年来一直在思考，直到在2017年的时候，在圣地玛雅库格尔普尼玛的时候，我突然有这样的一个觉悟。因为我看到呢，因为过去很多年啊，很多的奉献者一去印度啊，去圣地，他们就开始就是很多人就回来，必须要穿兜髻，必须要拿右手吃饭，就是必须要拿手吃饭，不是拿右手，因为右手是我们的习传统啊，这是没错的。必须回来拿手吃饭，拿筷子吃饭也不行。有些人甚至喝汤也得拿手在那抓着，就是回来以后不伦不类的。然后呢，我就在思考，在圣地我在思考，突然我觉着有一点是什么呢？是什么是 Krishna 直觉？什么是 Chaitanya Mahaprabhu？ 因为我在 Chaitanya Mahaprabhu 的出生地，我在每天在念诵，在祈祷，在去想。然后呢，我在想什么是这个 Sankirtan Yagya。 突然呢，有一天我突然想，我得出来一个结论，是在这个八训规里，甚至呢，因为在做 BBT 的服务，我给他定位在社会中，我给他定位不叫八训规，因为八训规这个级别太低了，叫 Chaitanya 八训经。因为虽然只有八条，但是它完全可以比很多的经典的都要就是更是精华所在。所以呢，在 Chaitanya 的八训经里，马帕布都已经展示了，就是意味着什么呢？不管在这个宇宙间任何的星球，在这个人间中任何的地方，人们只要念诵哈里克什纳，人们只要去服务克什纳，那么加入到这样的一个 Sankirtan Yagya， 这是个祭祀，这个年代的祭祀，我们就可以成，就可以得到 Krishna Prema， 就可以得到 Bhakti。因为这是 Krishna 给予我们的，以前是比我们要花那些 Yogi 瑜伽是要花几万年甚至花很多生世才能得到一点点啊，但是现在是 Krishna 免费给我们的，所以我们只要去这样做就行了。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在意别人去穿什么呢？ 为什么我们要在意别人去有什么样的一个一些细节的习惯呢？如果去特意在意呢，我们就会变成一种世俗的宗教的情节了。那如果我们上升到刚才我说的这样的话，我们就真正变成了什么呢？就是 Sanatan Dharma。 所以呢，在中国我们完全可以融入到这个国家的文化之中，嗯，没有问题，对不对？那我们回过头来看看佛法，人们没有人认为佛法是中国的，这个中国之外的，对不对？我们也把它接纳了，就是这样，嗯。所以呢，那克什米尔也应该是这样子的。所以呢，我们只要把核心的原则把握好，坚定的奉行，那么这一点就不会变，就不会变味道，我们也不会走偏。嗯，还有一个是，
好的，好的，非常感谢。那我们看，我们主持人这边有一个问题，您自己来说吧。
好。嗯，
阿然曼德吉在吗？
哦，在的，刚才没打开。Hare Krishna。请问帕布，您当年是从佛教哲学转向 Krishna 知觉的，那不知是哪一点吸引了当年的您，并坚定了您一直以来的这条路呢？
好，那我来回答您这个问题。那不是我从佛教哲学转向 Krishna 知觉，而是我从 Krishna 知觉的学习，因为我从94年已经开始学习 Krishna 知觉了，是然后之后呢，我又开始学习佛学的哲学啊，而且呢，涉猎到很多的哲学，不仅仅是佛学的哲学。为什么这样呢？就是，这和刚才我之前那个问题的回答也有就是有关联的地方。我认为一个奉献者，我们应该涉猎会广泛一点，我们不应该去受影响，但是涉猎广泛一些，就是比如说我希望去了解更多的佛学的哲学。这样的话呢，因为佛陀，世尊佛陀他也是 Krishna 的那 Avatara， 他是一个 Yuga Avatara 年代的化身。那么在中国呢，佛学源于印度，它在中国如此的扎根，所以我们能看到人人都会去念弥陀啊，然后呢见面了都会送观世音。那么如此的深深的扎根在这片土地上的话，那我们为什么不去了解它？那么因为佛学的这些哲学之中啊，现在的佛学的哲学已经不是原始的佛学，现在的佛学的很多的内容，因为大乘 Mahayana 大乘 佛学的很多的内容其实是伟大哲学的很多的内容，包括藏传佛教 Vajrayana的很多的哲学呀，实际上是从山开叉呀这边啊，从西瓦神，山开叉呀是主西瓦的化身，这边从这个贪川优港啊这边密宗瑜伽而来的，仍然也是伟达文化中的很多的内容。所以这是我们完全可以相过度链接的。因此你们有没有听到这样的说法？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可是呢，5000年前显现以后他走了。好，那么卡利年代来了，所以呢世尊佛陀呢为了推翻那些被误用的伟达经，好，他呢这个来宣讲佛法，他否定了伟达经，因为伟达经误用那些祭祀啊，这个滥用暴力。好了，
但是呢，世尊佛陀离开以后的话，又过了差不多一千年，那么山卡尔查亚来了，商杰罗来了，他是主西瓦的化身，他呢会把这个重新在又把伟达经的权威又树立起来了，所以呢，他在世尊佛陀的这个哲学的基础上呢，那又重新的树立了伟达经的原则。但是呢，他的这个哲学又是非人格的，因为他要基于佛学的这个虚无主义的哲学慢慢过渡的，所以他的哲学是一元论的，非人格的，所以不完整。那么又过了差不多一千年吧。还是几百不到一千年，那么才丹尼亚马哈帕布来了，所以呢，他树立的，他完全的展示了，所以是我们的这个阿钦塔贝达塔特瓦，记忆的不可思议的哲学。所以呢，我们可以说这是卡利年代呀，我们的达尔玛萨那塔达玛重新显现的三部曲，所以。如果你站在这个角度来说，那佛学的展现呢，它不是孤立的，那不是很好吗？在中国，我已经有那么多人有基础了，人们那些学佛的人都相信有轮回了，都开始吃素了，那有那么多的基础，为什么我们不在这个基础上给予人们更完整的哲学和灵性知识呢？那而不是去抨击他们呢？对不对？抨击他们啊，你是虚无主义，是孙涅瓦底啊，怎么着的？那这就变成了纷争了。因此，我们要抱着这样的视角去看待它的话，那实际上是就是非常好的一个帮助，就是这样的啊。Hare Krishna。所以呢，仍然也是来自。就是这样，我的灵性导师在我那样我说了，在我启迪的时候仍然还在睡大觉的时候，他都能接纳我，那么我为什么不去坚定的去追随我的灵性导师，对吗？虽然我只见过他五次面，所以我祈求 Krishna 能够让我一如既往的追随我的灵性导师。Hare Krishna、
请问帕布，如何针对中国的目前的文化现状去传播 Krishna 知觉呢？不知道帕布有没有相关的思考，比如中国的一直在讲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国的儒释道文化，刚才你也讲了关于佛学，然后中国还有孔孟之道，讲究君子之德，那我们如何去利用这个现有的文化环境传播我们的 Krishna 知觉呢？我们目前的情况好像只是局限在瑜伽体式这个圈子里面，好像可以正常的做一些分享和传播，我们如何把这个传播再扩大这个文化基础和中国的特色相结合呢？
OK， 其实呢，在前几天我和一些奉献者有交流的时候，我就提出来一个，就是我们只要确立一个 Krishna 知觉的核心哲学的核心原则，就是每一个奉献者要去能够把握的核心原则在哪里。这个核心原则不要偏离，一旦偏离，你可能就变，你就讲歪了，或者你自己就歪了，你可能就变得不是我们的哲学了，因为有时候可能出席奉献者很难把握，就可能走偏了。所以呢，我们把这个核心原则、核心的哲学原则，只要确立好以后的话，其他的让每个人去。自己，我们支持每一个人在不同的方面多方去发展。用一句成语来说，就是百花齐放。因为不仅仅是瑜伽，我在
2005年的时候，我和 Sankirtan Prabhu， 我们最开始创立了 Hare Krishna 国际瑜伽研究院。包括在其实呢，不仅仅是我和 Sankirtan Prabhu， 应该说最早创立这个瑜伽，在瑜伽领域的话，其实是 Tamakrishna Goswami， 我的灵性导师。因为在30多年前，他就已经在香港创立了我们称为 IYI 啊，国际瑜伽研究院啊，他就已经看到这样一点了。因为瑜伽，因为张慧兰老师他也是我们的传承的，对不对？那么他在三十多年前已经在我们的中央舞台都已经播放了这些瑜伽了。但是这只是一方面，我们可以在各个方面都可以延展和我们的 Krishna 直觉的知识相链接。一方面 Yoga 是链接的意思，这和真理链接。而我们的 Krishna 直觉的真理是什么呢？是我刚才说了，是放之宇宙四海皆准的真理。所以意味着你从哪个方面哪个角度都可以用 Krishna 直觉去做一解释，和它发生链接。所以不管是儒学道家诸子百家，只要谈及的，我们都可以从 Krishna 直觉的这些灵性的哲学和知识里面找到某一出处，某一方面呢，来可以去对接上。所以首先奉献者应该具备这样丰富的知识，所以我们就自然而然就可以和这些对接了。那么你只需要找到你自己感兴趣的领域深入下去就好了，你就变在这一个领域变成专家就行了。因为儒家无非是入世之道，那么道家可能也是出世之道，对不对？或者有一些具体的应用，对吗？所以你可以去找到你喜欢的领域深入下去，你成为这方面的专家就可以。
是的，是的，感谢老师这么开放式的这样一个思维方式啊，让我们这个传播的这样一个思考呢，更能给有建设性。所以刚才您说到了这个慧兰瑜伽也是我们的传承。那我们有叫清月马大吉，他就问了，慧兰瑜伽他并没有唱诵我们的还是 Krishna Mantra， 您怎么就是可以把就是慧兰瑜伽的这个关于传承的这方面跟我们分享一下？
好，慧兰瑜伽呢，张慧兰老师，他有，首先他是一位哈塔瑜伽老师。就像刚才我在上一个问题的回答一样，你找到你自己的爱好和专长深入下去，然后用 Krishna 知觉把它相链接起来。因为 Krishna 知觉一个个体灵魂 Jiva Atma 可以从各个方面和 Krishna 相链接起来。所以那我们慧兰老师就从自己所专长的哈塔瑜伽方面，然后呢去链接起来了。那么他的曾经的灵性导师，那也是他后来的丈夫柏中岩老师，是圣帕瓦帕的门徒，他的灵性名字叫做 Sita Swarupa Ananda。 那如果按照辈分来说，也是我们的师叔啊。那么但是他们传播 Krishna 直觉的方式是，他们把人们引领进来，因为他们传播是把人们带进来。你要知道一件事情的时候，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并不一定是有人呢是做一个开端，有人是在做中间的事情，有人可能在做最后一段的事情，所以呢有不同的分工。所以慧兰老师是在做一个最外围的宣传而已，所以我们尊重他这样的做法。
所以呢他给人们的唱诵是 Nitagor Haribo， 对吧？如果你们学习过他的课程，所以很好，有什么不好的呢？就是这样。那他在荣耀 Nityananda Prabhu 和 Chaitanya Mahaprabhu 有什么不好的呢？
对，是的，也是在唱诵主的圣名，只是可能从哲学方面并没有触及我们这个圣波迦梵歌圣帕帕德的所谓的这个，
不是
我们
他更高级的课程会有，
对，
只是你们一般的学生不会上到那里而已啊。
是的，他可能在这个传播的这个结构上和我们不太一样。
是的。
好，非常感谢老师的这个分享。那么我们还有奉献者呀，也对您这个分享的故事还是想要深入的更了解一下，想让您分享觉得Krishna 给您最仁慈的一件事情是什么？
Krishna 给我最仁慈的一件事情啊， Krishna 总是给我仁慈，领导是总是给我仁慈，可是给我最仁慈的事情是我的檀摩书院。好，我檀摩书院，有人说这个檀摩书院赚了几千万了，然后卖课程，可是我也告诉他们，我们檀摩书院很多免费的课程，然后有些课程啊，我们的课程一节课只收2块钱，还没有多少人听，我们也维持不下去了。但是这半年的疫情，然后呢真的包括 Bhaktivedanta 图书没有人排书，过去一年也没有多少人排书，所以因为一些事情，我也辞去了 BBT 的总经理的职务，那么剩下了檀摩书院。但是在我最困难的时候，在我的灵性导师显现日的那一天，Krishna， 我的灵性导师，毫无疑问的是我的灵性导师是 Krishna， 他给予了我无与伦比的帮助，所以我感谢所有那些帮助我的人，因为恰恰就在那一天，所以让 Tamo Krishna Academy 能够继续的坐下来，而且我也会继续的资助我们那些辛勤的在幕后翻译编辑经典书籍的那些翻译团队的奉献者们。你们，我在这里，不管你们今天有没有在课堂上，我会告诉你们，你们每一篇文章每一本书籍都会准时的收到翻译费用，就像过去这么多年我给予你们的一样，因为 Krishna 不是我给你们，是 Krishna 给你们。本来我以为我给不了你们了，但是 Krishna 就送来了，还有个事。
我想可能这么多年走过来，像您说的，可能总是 Krishna 会照顾我们，会给我们很多仁慈，但是他不分享了最近离我们最近的一件现实，比较现实的，然后一件仁慈的事情来激励您，然后分享给我们，也激励我们。然后我们也知道 您在这个 Bhakti 就 BBT 的这个服务当中，付出了多少，而且您后边的这个团队都是在默默无闻的在做着这些服务，确实是，非常感谢你们的付出。那么刚才老师在讲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之前的故事会的嘉宾们也分享了，就是在早期塔玛拉克什纳戈斯瓦米来到中国的时候，您也是比较早期的这个奉献者了，然后也随着聆听导师实际在各个城市旅行，然后做了很多的这个服务。那么我想问，就是想请老师分享一下，就是在这个服务灵性导师的这个过程当中，您觉得与灵性导师的这个短暂的五次的接触当中，您当时的那个就是奉献者的这个联谊啊，整个的这个放爱的我们的这个社团的这个氛围，和现在社团这种氛围相比，您觉得有什么不一样吗？
就像刚才我谈到了派书，因为这可能是我的习惯啊，我很容易就谈到派书了，因为在当时所有人都会在去想着派书，因为咕噜呢总是在推动着派书，居士在家里都会去派书，全职的奉献者也会去派书。那么除了派书以外，就像萨提玛大姐你谈到的，我们的氛围是什么？我们的氛围是，首先我想问你，如果萨提你和一个奉献者见面了，无论他是从外地来到你这里和你见面，还是本地的，你们只是联谊，到一个地方联谊，你们见面以后你们会怎么样？你们会相互顶拜吗？你们会相互顶拜吗？啊，
不会。
不会。
是的。
是啊，因为我现在看不到。明白吗？就是这一个细节，我在中国很多地方我看不到，咱们见面都是哈哈哈哈哈哈，然后拍拍你，你拍拍你，我拍拍你。但是在我们那个时代，只要奉献者见面，都会立即会相互顶拜，完全可把他如表示差，可把心都别了差，把地他南跑完的比如为什么个比如那么好，我们会相互去顶拜，除了。如果我们奉献者相互之间有争吵，内心有隔阂的时候，我们会主动的去顶拜对方，对不起帕布，对不起马大姐，我请原谅我的冒犯，会去顶拜对方。但是在现在这个时候，我们可能也在学习 Vaishnava Sadacharya， Vaishnava 礼仪仪轨，但是具体的应用在哪里呢？我看不到。就是我们好像，我不知道，我们觉得是不好意思吗？好像只有到了文达文，到了玛雅普那个地方，我们才能够自然而然的去做吗？但是在了文达文玛雅普，我也没有见到中国的 devotee 在一起去相互去顶拜。就是那么我们却要为为什么不穿兜底？为什么不拿手吃饭，却还要争执呢？为什么我们不去尊重别人啊？我们有没有去想过这样的？所以在那个年代啊，我们真的是和帕夫，我们能感受到是，我们和帕夫那个年代的感觉是一样的，就是我们那种生活 ，Guru 带给我们的言传身教 ，Vani。瓦普啊，我把它解释为言传身教，让我们能感受到的是和书本中和那种视频的片段中，帕帕那个时代和帕帕的亲身的联谊所感受到的是一模一样的，没有区别，甚至和五千年前维亚萨德夫那个时代
包括在南明萨仁俩森林里和那些六万名这宇宙各地来的圣人们在一起的那个时候都是一样的，啊，对不对？就是这样。所以我们是不是应该思考我们到底学了什么？因为我们要改变的是卡利年代被蒙蔽了的真正的什么呢？知识。我们要去除的是愚昧的黑暗。所以说我们应该一起努力的做到的是什么？所以那个感觉很幸福在这里。
嗯，那么我想可能刚在塔玛拉克什纳·郭斯瓦米刚进入中国的时候，我们中国的这个大环境可能和现在的这个环境还是有很多不一样的。那您觉得是不是这个现在的整个这个大环境，我们说的这个国家的这个对宗教信仰的这个管理啊，各方面是不是影响到我们的这个纯粹的这样一个外施那瓦之间的相处的这一个氛围呢？
那我问你，你觉得是现在严格了还是宽松了呢？
我觉得表面上可能是宽松了，因为毕竟瑜伽已经在全国甚至可能人人皆知了，但是可能从更怎么说呢，就是有一些内部的国家的这个管理上可能还是也在收紧吧，对这方面比较敏感。
好，那我来回答你。其实在过去的年代比现在更我们呢没有更好的条件，这是第一。第二是什么呢？任何外在的束缚和困难都抵挡不住我们内心，任何外在的束缚都无法束缚我们内心。所有人的内心都是自由的因此我们应该是培养我们内心我们的知觉和意识。所以这是我们这20年来为什么我刚才分享的说我们看似在发展，我觉得，但是我认为是牛车坐着牛车在往前走。但是中国这20年是高铁时代，过去我们20年我们可能也是在牛车，但是过去就是再往前20年，但是那以前本来就是那个速度。我只是举个例子当然不一定是这样，我只是举个例子，我们能够感知到。所以说我们和时代发展的速度这个比例不协调。因此我们需要醒思。我们不应该去找借口。
对，是的。所以说现在虽然我们的这个人数好像是在增长的，但是感觉真的是没有初期的塔玛拉奎什纳郭斯瓦米在的那个阶段的奉献者做的那么纯粹那么有力量。而且我们也看到了，就是像你们这一批年长的奉献者真的现在就处在这样一个引领的或者在一个比较前锋的位置上来做着这些引领着中国的这个关爱服务在前行。而且确实每一个人不论是帕布还是曼大基都是我感觉就像就是被这个塔玛拉奎什纳郭斯瓦米培训了之后就有了这个童子功，然后就在任何环境下都是能够非常坚定的在做这个。就像您这么多年虽然也经历了很多，但是还是非常就是追随着咕噜的这个训示一点也没有动摇所以这个可能就是我们需要向这个初期的这个年长的奉献者们学习的。但是我觉得那个时候因为有塔玛拉奎什纳郭斯瓦米在，就 就像这个圣帕帕德也在的时候，他的灵在，他们的纯粹可能给我们的这整个的这个大的这个环境就带来了这个指引和方向。但是现在就像您说的，塔玛拉奎什纳·戈斯瓦米离开之后，可能我们就觉得这个好像是方向一下子就没有了。这个我想可能也是一个影响。
实际上呢，这些年来我看到，其实现在的奉献者，其实呢，我客观的评价是素质非常高的，真的，真的素质非常高，而且呢，我和很多奉献者交流过，我真的是从内心呢，非常的去很钦佩他们，在各个方面呢都有自己的发展，但是就是你刚才我们谈到那一点，就是我们失去了一个大的方向，我们总在找方向，但是实际上我们失去了一个大的方向。我们每天都在说我们在找方向，是不是？但是我们却真的失去了一个方向。因此我们要知道，我们必须得清楚什么是在中国的 Krishna 直觉之路。我们要把所有人的这个就是力量啊，让在他们身上的力量去让他们迸发出来。每个人身上有那么多的好的品质，有那么好的能Krishna 给予的能量，我们让他们去迸发出来，一定就会展现出来的。只是他们没有迸发出来而已，就差一根火柴。实际上，
是的，可能真的就像古人们讲课一直在说的，一轮明月胜过万千这个星星，是吧？只要可能有一轮明月的出现，就能引领中国可能更快的更快的这个发展。我们现在可能差一轮明月吗？
其实这个社会啊，那当然那是这是一种说法，但是呢，我认为这现在这个社会啊，还有一种现实的情况是什么呢？就是这个社会啊，变化非常快，而且呢，人们的素质也非常高。这些奉献者，我看到很多有素质、有能力的奉献者，真的是。那么，我们只需要告诉他们，给予他们一个核心的原则之后呢，然后不要去束缚他们，这不要做，那也不要做，那也不行，那也不行。告诉他们，你能掌握好的核心原则是什么之外，之后其他的你都可以去尝试。那么，让他们一定会去迸发出不可思议的力量，因为Krishna直觉。真的就是放之宇宙四海的真理，是不是这样子的？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去把我们自原本不多的这些人啊，去然后又束手束脚给他们呢？对不对？
是，就是我就像您说的，我们需要每个人根据自己不同的这个实际的能力，然后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是吧？应该是这样一种状态，然后用自己的特长去引领，或者是感召一些感兴趣的，或者传播我们的这个哲学这个知识。但是现在我想，可能的我们大部分的这个思考呢，现状的思考，可能是怕这种多方位的这个发展会不会造成这种无序性呢？
这就是我刚才提到的，我们必须确立一个核心的原则。因为什么是 Krishna 直觉？ Krishna 直觉意味着什么呢？这也是我今天所写到的。我们作为一个，换句话说，我们作为一个奉献者，什么是 Krishna Bhakta？ Krishna Bhakta 的意思是我们在追随这个Caitanya Mahaprabhu
的这个传承，从事 Krishna 奉献服务，传播这个知识，传播圣灵，在各个方面我们能从事奉爱服务，在各个方面就可以了，为什么我们要去限制别人呢？对不对？我们把核心原则确立好就可以了嘛。所以这个核心原则不去改变就可以了，对吧？实际上帕帕已经确立好了核心原则，而这个核心原则实际上帕帕所对应的就是这个卡利年代中我们丧失的人类的那些四个即将全部都要隐没的四个品质啊，这对应的我们的这些啊规范原则，我们只要确立好了，然后我们的萨达纳Bhakti, 我们的 Sadhana 坚守好了，那我们一定不会偏离，对不对？是不是？
对，因为我们在这个奉献者启迪的时候，启迪之前我们就协会就是已经确立了我们首先要脱离帕布帕德，那我们的所有的书籍都是来自于帕布帕德爷爷，那么这个我想就是我们的这个基本的中心，对吧？我们不偏离圣帕帕德的教导，那么同时我们这个我们把 Krishna 放在中心，服务 Krishna 放在中心，那可能我们这个方向就不会偏离。那大家围绕这个来合作，或者是百家争鸣的话，我想可能就不会有问题。
对，那比如说刚才我们在这里面，比如有这个清月马大吉就提到了这个慧兰瑜伽。那我们举个例子，这个慧兰瑜伽，他用他的方式在传播克什米尔之觉，我们不能说他不是在传播克什米尔之觉，他只是在外围的，是不是？换句话说，他在为更深层次的传播克什米尔之觉在播撒种子，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那为什么我们要去抨击他们呢？是不是从这个角度来说，那我们应该感谢甚至去支持，这不是很好吗？因此 devotee 也同样的是合作分工，因为每个人的从事的不同的分工就在这里。就像我檀摩书院，檀摩书院所讲授的都是很基础的知识，我从来不讲那些机密的知识，因为没有到那样的地步，所以不会去讲那些最机密的知识，而给予人们最基本的知识，就是这样。
对，是的，就是我看老师在学院这边真的吸引了很多这个瑜伽的老师和学员们在跟你一起在听课，我身边就有这样的瑜伽老师啊，都说在您那儿听过您的这个讲课，然后后来逐渐的接受了整个这个发瑜伽的这个体系哲学，然后可能进一步的就跟奉献者在联络，然后再深入的可能如果对这个关于瑜伽的修习感兴趣了，那他可以再深入的学习我们的这支哲学再深入去做这些萨达那呀什么的这是一个引领。
当然毫无疑问，因为 Krishna 在每个人心中他会指引，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不同的阶段应该有不同的人去给予帮助，所以这实际上就像一个什么呢？一条生，我们可以把它比作一条生产线一样的。那么，肯定有最初的，那也有最中间的，那也有最后成型的，是不是？那我们不能说只有最后成型的才是最重要的，这样子。那么，整个的这一全是最重要的，因为在绝对的层面之中，在灵性的层面，这些都是没有区别的，就是这样。我们不应该用物质的眼光去看待，所以为什么帕帕总是在强调，你可以看到我们在很多我们经典中很多的地方帕帕总是在强调，不要把一开始就翻到博加瓦坛的第十篇去看那些 Krishna 的逍遥时光，去合抓牧牛姑娘的那些机密的东西，对不对？是不是？
对，是的，就如同那个罗摩衍那当中一个小蚂蚁的这个服务和猴子君的这个服务是一样同等。
是的，就是。
所以今天老师的这个分享呢，也让我们有更深入的一个思考，就是说我们在休息的过程当中，无论是新人呢、还是可能休息了一段时间的这个奉献者，有的时候我们确实这个格局啊这个格局可能是受限制，然后可能眼光也是比较狭隘，像您说的，然后我们可能就容易就是受这个物质自然山形态的这属性的影响比较深，然后就容易去评判别人的这个服务。那实际这像您说的，如果我们真正的能够用这种平等的心态去看待所有人的服务的时候，可能我们就没有这么多的争吵啊纷争了。
是的，
就能更和谐的相处了。
而且还有一点，就是即使有时候有争吵，我们也可以把它当作我们之间这种奉爱服务合作之中的一种。调节结束了之后就结束了，不应该把它变成一种世俗的就好了。因为我们都是一个个体灵魂，意味着我们都是独有着自己独立的思想独立的行为，就意味着我们也有不都有各有不同的见解，所以肯定会有不同的观点，也就会有矛盾。那么这种矛盾当发生的时候，那我们相互的去顶拜就好了，就结束了。这就是 Vaishnava 的传统， Vaishnava 的品质
是的，是的。所以非常感谢老师给我们这样一个深刻的这个话题，让我们深入的思考。好，主持人
好的，Hare Krishna。帕布在二三十年的休息过程当中，有没有那样的时刻，就是面对自己内心的时候，有没有一个内省的过程？比如对像骄傲啊、愤怒啊等一些不洁的情绪，是怎么过度来重新归于平和的？是怎么处理自己内部的矛盾在休息过程当中？
Hare Krishna。 愤怒总是会有的，因为物质自然三种形态，物质自然的力量总是会骚扰我们，所以愤怒骄傲总是有的。你比如说我会想，哦，我是很年长的奉献者了，然后呢我也会想，当愤怒的时候会想，为什么别人不按照我的想法去执行等等的，都会产生愤怒。那么当展示的时候呢，就意味着什么呢？我们一定物质自然呢一定会，我们说这个物质自然的人格的化身 Maya Devi， 他的武器，他一定会拿武器，他的武器这个三叉戟呢来惩罚我们。所以你当我们愤怒也好，骄傲也好，不论你修行多少年，那你也会遭受同样的这些惩罚，来让你去省思自己，我是不是应该就是考虑自己的言行。所以呢应该立刻的去忏悔，应该立刻的去反省自己所有的这个 Vaishnava 都应该立刻去这样做。一个 Vaishnava 和一个这个普通的大众啊，最大的区别就是一个 Vaishnava 知道他每时每刻他都应该去省思自己，而且他
更不去羞于呢去在当他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给予别人呢去表达歉意，然后呢来去让自己呢去更正自己的错误。所以我一样也有啊，因此这就啊，所以我想或许以后还会继续碰到，因为这个物质，我们既然有这个物质躯体，在我们离开躯体的这个之前，这个物质自然总会不停的去，这个物质自然能量总会不停的骚扰我们，呵呵，所以修行啊，规范修行得继续下去啊。Hare Krishna。
Hare Krishna。那帕布有没有相关的故事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我们，尤其是我们近距离的家人呢和朋友，就是有没有您屡进屡犯，然后总是在玛雅的这个徘徊的这个过程呢？
屡进屡犯啊。
对啊，我们最近距离的业报的那个玛雅的体现。
屡进屡犯，
就是我们知道我们的家人朋友，我们最近的人往往是跟我们业报关系最密切的人，而这个业报这个深重的习气是好像我们每个奉献者最难克服的一点。
首先呢，我屡进屡犯，我倒是并不是在同样一件事情上，其实呢愤怒就像在经典中说，愤怒、贪婪、色欲，是不是啊？那么愤怒，我们就拿你刚才所谈到的愤怒。你们也都知道，在过去的这几个月之中啊，我作为 PPT 的负责人，过去呢，我一直呢在为了我们 Bhaktivedanta 的图书《圣帕帕》的经典呢，我们能够呢。因为我们一直呢在合法的去出版啊，来这些年过去的六年以来，那么我也在去打击一些盗版，然后呢去制止一些，从规范的角度来说，制止一些这个盗版啊，一些是这些不规范的一些事情出现。那么在过去的几个月之中啊，因为我们的一些奉献者，也是我的灵性兄弟，他们可能也是出现了一些这样的情况。那对我而言呢，我呢也会因此而变得愤怒，所以啊，我从一个Bhaktivedanta的图书 BBT 的角度呢，我会严重的警告他们，甚至呢，在这方面呢，对他们呢，也会有一些，从个人的角度来说呢。也会对他们呢有这些言语上的冒犯。当然呢，我并不是说从 BBT 的角度，因为从 BBT 的角度来说呢，我想我并不认为是有错误的，但从个人的角度来说呢，我个人呢在事后我自己的省思，我呢缺乏圆融。我们呢也是几十年的这种灵性的兄弟，那么我还是没有能够控制好我的愤怒，虽然呢我仍然也是以
遵守原则，遵守 Dharma 这个角度，但我仍然也是展示了我的愤怒。因此的话呢，我也意识到了我自己啊，在这方面呢，做的不够符合外师那瓦的利益。事后呢，从个人的角度呢，我也向他们表示了我的歉意。那么就此呢，正好呢，我也呢停止了我的 BBT 的这个职责。因为呢，我想啊，这对我来说也是应该是一个服务一个阶段服务的结束。那么对控制愤怒这一方面来说呢，实际上呢，也是我呢没有能够去按照 Vaishnava 的这个礼仪规啊去奉行，没有控制好自己心意和行为所造成的。如果萨提玛大吉提出这样的问题的话呢，我想离我时间最近的发生在我身边的也就是这个事例吧，啊，就是这样。因此我也想借着这样的机会向我所有冒犯过的，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我冒犯的外师那瓦呢致以歉意。Hare Krishna。
那感谢帕布的真诚分享。那我想知道，那您如果面对内心的这种不和谐的冲突的时候，您是怎么度过的？用什么方式呢？它会打扰到您的持续的规范的修习吗？是如何处理自跟自我的这种和谐和平静？
好，那倒不会，因为对我来说，
就是不止在具体的事件上，因为您二三十年的修行是我们的一个榜样，就是处理跟自己的心意嘛，他可以是我们的敌人，也可以是我们的朋友，但是具体这个过程当中，确实是我们修行中很难的一个点。
其实他也并没有打扰到我，因为呢，这个事情发生了就发生了，之后的话，我也如刚才我所说的。也真诚的做出歉意了。那么继续我的服务，继续我，换句话说，我该做什么还要我的服务会停止。那么我对我的灵性的兄弟们，对他们的爱仍然不会改变。所以呢，我相信灵性的和物质的区别就在于此，就是这样。
是的，是的，法布，就像您说的，因为，就是我们与灵奉献者之间的这种争吵，刚才你也分享了，我们肯定会有磕磕绊绊的，有这个意见不统一或者处理方式不一样的时候。但是我们争吵归争吵，这个是在我们灵性进步当中，我们说也是一种特殊的仁慈。那刚才您呢，就是剖析了自己内心，然后也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没有很好的控制住自己的愤怒。那我想这也对于您来说，就或者对任何一位奉献者来说，当我们遇到这样事情的时候，我们当时可能没有控制住自己的心意，但是回过头来我们进行反省，那我们 发现了自己的问题，然后我们得到及时的这个纠正啊、做出这个应有的这个道歉，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进步啊、也是仁慈的一个表现。
所以呢，这就像我们刚才在说，我们那个年代奉献者无论是从千里迢迢从外地来访的奉献者，还是在同一个城市我们相约在一起联谊的奉献者，当我们遇到一起的时候呢，我们都会相互的顶拜。如果当我们去因为一些言语的冲突、心意的冒犯，我们都会呢相互顶拜。完全卡巴达鲁比亚沙奎帕辛鲁比亚瓦沙帕蒂塔纳姆帕瓦尼比乌维什纳维比乌那么那么，来解除相互之间有意还是无意之间的冒犯。这是一个维什纳瓦最优秀的品质，这是我们至始至终这一生应该去培养的品质。
我看因为时间已经9点了，我们今天的分享基本也就到这里结束了。我们非常感谢罗黑汤沙帕布今天跟我们分享的这些话题和深入的思考，给我们带来了我觉得是很有建设性的一些话题吧，然后让我们能够了解您和您早期的奉献者的奉爱服务和奉爱服务进入中国当时的一些故事啊、然后也能够让我们看到一位年长奉献者他在这个奉爱服务的成长的这个路途上也经历了很多这样那样的这个考验和也一些困难吧，是吧？也有很多面临着一些考验和困难，但是只要我们像您说的，遵循着奉献者之间的这种真诚和简单的这样一个礼仪的相处，那而且就像您说的，有这个中心在啊，我们的这个原则基本原则在，那我想我们这个路一定会继续走下去，随我们的灵性导师啊和大家一起。走向这个成功的。
OK， 谢谢你们。那么在今天的和大家的联谊的最后，我想呢，我做一个，我有三点呢，做一个总结，就是第一呢，就是任何时候我们碰到任何的困难，不管是因为我们说遇到挫折、困难，还是什么，任何的，我们都应该向 Krishna 祈祷。就像乌达瓦吉塔中啊， Krishna 告诉乌达瓦，你应该向我祈祷，你没有向我祈祷，对不对？还有呢，任何时候都应该珍惜和你的灵性导师联谊和对他的服务啊，遵循他的训示。第三呢，就是任何时候呢都应该尽可能的保持和奉献者的联谊，因为和 Vaishnava 的联谊也是这个世界上最罕有的事情，还有的事情。当然呢，这个年代呢，我们的和 Vaishnava 联谊不仅仅局限在一个物理上的，就是地理上的，我们必须坐在一起，因为互联网啊，我们通过这个以太空间、以太网，我们可以在互联网上联谊，就像我们今天这样一样，我们也能够感受到相互之间的还有个事呢，谢谢你们。
好，非常感谢帕布的真诚引领和分享，那我们今天的故事会就到这里，感谢各位奉献者家人们的聆听，我们下周二继续精彩甘露的搅拌，感谢大家，大家晚安 ，Hare Krishna。